立位记要道略解第三十讲。立位记要道略解第三十讲。我们打开圣经立位记第十九章。立位记第十九章，我们读第二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。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七节。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。三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吃的。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第五年，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，不可用法术，也不可观照。头的周围不可剃，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。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。我是耶和华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，使她为娼妓，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白发的人面前，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，就不可欺负他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尺、秤、升、斗上也是如此，要用公道天平、公道砝码、公道升斗、公道秤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。我是耶和华。我们读立位记，不光要看字义字句，更要读到它的经义，就是属灵的启示。我们要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。这也是我们立位记要道略解解经的方法。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表面看，好像神很专制，神规定这规定那，不可这不可那，好像对我们有很多的限制，连旧约许多的祭司、许多的长老，甚至后来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，他们都以为神的律例、典章、法度是管他们的，他们却不知道神的律法是公义的，是慈爱的，里面有神深处的爱，是要保护他的子民，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。因此，神的定规看起来很麻烦，很复杂。若我们把它养成习惯，照着去做，并不是难事。比如，我们解释过立位记是讲到神人交通，人与神相交，是让我们灵里能得能力、得生命、得智慧、得爱。因为神是能力的源头，神是生命的源头，神是爱的源头，神是智慧的源头。神让我们与他交通接触，看起来神说的很严肃、很可怕啊！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你要是一出错了，他就把你烧掉。 若是从这方面看，神真的是好凶好厉害。但我们与神相交，有经验的人就知道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满了爱。你若懂了神，和神在灵里一有接触，你就会发觉神里面都是爱。神所行的一切无不慈爱，无不公义。我们看诗篇第145篇。诗篇第145篇，神一切所做的是我们不了解的。我们若对神有了解，有经历，就知道神真是满了慈爱，他一切所做的事没有不好的。我们读诗篇第145篇第8节到第17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。耶和华啊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，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，传说你国的荣耀，谈论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凡跌倒的，耶和华将他们扶持，凡被压下的，将他们扶起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，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我们注意下面第17节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若详细读利未记，其实这些都是神为他儿女们预备的慈爱的条例。也就是说，你若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法度去做的话，就等于活在他的慈爱中。神的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使我们过一个非常幸福安和乐利的生活。我们说过，假如我们能够和神相交，就有能力，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就是因为和神切断了，所以才活不久。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你与生命隔绝了，你就过得很辛苦。你要和生命的源头接通啊，在它里面借着圣灵的浇灌，就有丰富的慈爱。它里面还有无边的智慧，你可以从它领受智慧的训诲和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。你和神接通，和他相交的时候，神是能力的源头。诗篇第62篇第11节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神大有能力，神有创造的大能，神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神有复活的大能，神有叫万有归服的大能，神有拯救的大能，神有托住万有的大能。一切的能力都属乎神，神是能力的总根源。你能够和神相交，能够和神这能力的源头常常接通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想想看，你怎么能没有能力呢？你随时都会有能力，连神的话都句句带着能力。你常听他的话，都会得着能力。你接触他的灵，能力会充满你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与神相交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神规定了许多事，他一切所行的都有公义。因为人定要活在公义的生活里，这社会才稳定。为什么现在人类这么乱？就是没有公义。地上有强权，有霸权，有特权，他们这些人高人一等，也要过高人一等的生活，什么事都要听他们的， 他们没有公义，法律在他们手里，虽然定出来也不算数，只为他们自己的好处，保护他们少数人的利益。这样一来，这个社会怎么会好呢？不会的。要公义的话，人人都平等，都是神的儿女。在耶和华的规定里，他的律例典章无不公义。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多么有趣呢？在这里所说，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，就不可欺负他。欺就是压迫，负就是亏负。欺负，这是一般人都有的态度。今天比如说，好多国家有人移民去了，有歧视，叫做种族歧视。种族歧视变成了一个国家里很特别的一个东西，好像不这样做，这个国家的人就不对。其实在神面前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都应当一律平等，不可以有欺负。你看神说的多公道，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。你怎么爱你自己，你也怎么爱这些人。为什么呢？神还说个理由，叫他们回想一下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埃及人曾经歧视你们，曾经派收生婆掐死你们的男孩子，曾经把你们的男孩子丢在水里，摩西就是这样弄起来的。你们在埃及地做过苦工，受过欺负，难道说你们还不懂吗？所以别人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也要公道，你要待他如待自己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公义的律例。底下更有趣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。审判不可行不义，第十五节说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。我们说过，今天的世代好多人打着旗号说我们要特别对穷人好，也有人只看重有势力的，巴结有势力的人，给他们种种方便，对穷苦人却很压榨，这当然是不公平的，这个社会不公平。但反过来说，对穷人偏护，对富人压榨也是不公平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有些人恨恶有钱人，他既羡慕又嫉妒人家有钱，好像是欠了他似的，总想办法要整人家。他若当了政，比如现在有很多党，所谓社会主义工党、废边社，他们看有钱人就该死似的。其实人家有钱是劳力努力的结果，那些不努力的人、没有智慧的人、不去争取的人，他当然要穷，但也不能瞧不起穷人，不能偏护穷人，也不能特别优待那些有势力的人，这才叫公平。所以你从神所规定的势力可以看清楚他的公义。无论是谁都一样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那才叫公平。但他若是王子，你不能革他的命，把他拉下台，叫他不当王子，那是他祖先努力的结果。我们大家要明白，在神没有不公义的地方。你读神的话就知道，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，要用公道天平、公道砝码、公道升斗、公道秤。世上有很多不公正，有很多霸权主义，对他们自己尺度就很宽，对别人呢尺度就很严厉苛刻，这都叫不公平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社会上只有霸权、特权、强权，甚至于有特别不法的权柄，他们滥用职权，这些都是不公平。 我们若按照神的律法去做的话，就非常非常的公平。就连瞎子、聋子，我们都不能欺负他，只要按照公义。所以圣经是公义的律法，也是一个慈爱的律法。你看里头有多少慈爱呢？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这是让他们也能够生活。另外对树木，圣经说，三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吃的，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。这叫珍惜物力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在植物学上又有讲究。树前三年结的果子都是又小又瘦，不丰肥，要把这些果子早一点采下去丢掉，以养树力。养到第四年出熟的果子应当献给神作为奉献。第五年开始，按照现在的植物学家讲，树力长到第五年，树干成熟了，营养丰富了，它结出来的果子特别甜美。树力到第五年是最好的，所以神让我们吃第五年的果子。你看，神给你多大的享受，把最好的给你。同时这样一来，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过重的负担，它长粗了，长壮了，再结果子就越结越好，越结越多。这都是神特别的启发。那时候的人不懂什么植物学，也不懂什么农业的知识，那么神告诉人要这么做，你照样做就非常好了。圣经里还告诉我们说，不可辱没你的女儿，使她为娼妓，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。所以性情欲是要限制，要克制的，不能够放纵。因为人肉体的情欲若不克制的话，就会泛滥成灾。今天很多的疾病，比如梅毒、艾滋病，都是从性的泛滥起来的，不止于变成大恶，还侵犯别人。有的人要同济，现在就有人专拿小孩做不法的勾当，这样一来社会紊乱，戕害了孩子们的心，大人也变成不道德的。当人的良心里隐藏着一些罪恶的时候，这人的性情就不开朗，越来越乖僻，这是一种社会问题。因此我们就明白，神当初所定规的都是合情合理，和卫生学和植物学。因为神无所不知，他所定的一切都有公义，他所行的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你看底下神说，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，这是保护我们，不可用法术，也不可观照，这是迷信。法术、观照都是邪灵，你和邪灵接触会有什么好下场呢？魔鬼给你一些好处，但他也要你的命，要你的灵魂。你用法术、观照，魔鬼会给你一些启发，让你觉得不错，但等到那邪灵厉害的时候，你就灰头土脸了。你在他邪恶势力的控制下，你的心灵就不自由了。底下又说，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，和神不交，和鬼去交，这是多么愚昧的行为呢？鬼岂能不害人呢？鬼岂能祝福人呢？那些交鬼的人一定受鬼的辖制，要做一些坏事。你看那些迷信的人，都是把小孩杀了去献上，把儿女惊活，要用种种邪恶的方法来献祭，这都是可怕的事情。所以神不准行法术，不准观照，不准交鬼， 不准行巫术，也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那邪灵一来，你就不得安生，非常可怕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律法并不是限制我们，乃是引导我们走到幸福里去。神一切所做的无不公义，他一切所行的大有慈爱。下面又说，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。像有些有礼貌的国家，车上要让座给老人，老人妇孺都是我们应当帮助的，这样的社会多慈祥，多温暖，多么有爱呢？有人说，老年人我让座给他多划不来呀，我是年轻，但我也有人权呢，我不应当这样对他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老的时候如何呢？因为老年人对社会有过贡献，对子孙有过付出，到了老了，做儿女的应当尊敬他，年幼的人应当尊敬他。简单的说，你现在走在树下遮阴，都是老年人从前的人帮你种的，你早前所听的音乐，享受的艺术，都是从前年纪大的人创作的，现在给你享受。你现在所吃的水果，都是从前人家种的。那么尊敬老年人有什么不对呢？等你在社会上努力，做了很多服务人有益于世的事情，到你老年的时候，人也尊敬你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世代交替，敬老尊贤，是中国古时候最好的道德。现在却不然，现在都破坏了，年轻人简直是目中无人，看见年老的人，觉得他们年老力衰，好欺负，故意来整老年人。这样的人，现在整别人，将来也被别人整。比如说，买东西不公道，你用不公道的升斗骗人，那么你也被别人骗。你若觉得被骗不舒服，你最好不要骗人，这叫公道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整本圣经里都是公义的，都是慈爱的，满了公义和慈爱。但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不懂，所以神就用自己的权威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因为我说你们就要听。神用这个法子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现在我解释，大家听了就知道。原来神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原来他是慈爱、公义的神，他设立的律法也是为人好的。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。